报告事项第六案，请各位代表领到平凡第219页，就内全民健康保险医疗服务及上级支付标准部分诊疗项目案。本案预计收率的诊疗项目分为三大块，第一大块是儿童的部分，包含 IC 的住院诊查费和专科医师再加计20%，一般住院诊查费学龄前儿童学未满2岁的加成率调升60%，并同调整和专科医师的加成上限。另外是儿童精神治疗调升未满6岁的精神科日间住院治疗费的支付点数。接下来是新生儿重大手术调升引导双侧睾丸固定术等7项新生儿重大手术的支付点数。另考量治疗先天性残缺手术所列的手术涵盖疾病类型多元，不宜认定为同一手术有不同病灶，原调整手术章节第18项的支付规范，所列的手术项目均依其锁定支付点数计算。第二块是胸腔共振的项目调升支气管镜检查的支付点数。第三块是西医基层相关包含收入特异性过敏原免疫检验的支付规范，属西医基层肿瘤部门的院所原则上2年内不得重复申报本项应于病例记载检查之适应症及检测相关资料佐证。另外是27049C 甲胎的蛋白间由 C 表改为县医院执行的 B 表。财务影响评估的部分，在 ICU 住院诊查费约增加0.83亿元，一般住院诊查费约增加1.07亿元，儿童精神治疗调升支付点数增加0.08亿元，新生儿重大手术调升支付点数增加0.62亿元，调整手术章节的支付规范增加0.13亿元，支气管镜检查调升点数增加0.39亿元。至于西医基层的特异性过敏抗原免疫检验以及甲胎儿蛋白，因为是收定支付的支付标准内容，没有财务影响。那本案合计增加财务影响约2.62亿元，以2015年度其他预算的促进医疗服务诊疗项目支付肯定向下为3.1亿元指引。那收定后的支付标准导入附件自行由代表参阅，后续将依程序报请卫生福利部核定后公告实施有效报告。
那因为这个案子也很多，所以我们还是简单的跟各位说明一下。第一个案子是关于 PQ， 就是儿科的这个加护病房的住院诊查费，所以今天有代表林建区指导。那第二个是daycare 0到6岁的严重精神病患的精神科日间住院，今天也有代表到现场是邱医师，举个手，谢谢。第三个部分是我们的这个新生儿重大手术，我们的儿科医学会谢秘书长，谢谢您，这都是本人到场。那接着是胸腔重症的加护医学会，关于支气管镜量变少风险变高，身份不符，所以是周坤达秘书长，谢谢您到场。那最后一个案子是阿巴菲洛国庆，那这个案子到场的学习会非常多，感谢肝癌医学会的李秘书长，然后妇产医学会的黄建佩秘书长，消化系医学会的肖敦元超医师，也是我们肝脏的专家，那这几位先进都到场，关于阿巴菲洛国庆的这个案子。所以是不是因为案子太多，所以我也是想请教在座的多位委员，有没有针对这里哪一个案子有一些指点的，请提出，谢谢。很多人刚好去上厕所，我们在场的好像都没有疑虑，非常感谢。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在儿科医学会的这个 PQ 事实上是在一系列支持儿科医疗的系统下发展。我们先调 PQ， 再调 PQ， 那希望能够对我们台湾目前严峻的少子化，导致年轻的医师人员不太愿意投入儿科的这个部分来做这个积极的这个 incentive 吧，提供他们 incentive。那当然这只是第一步，我们想来后续还有很多工程要做。那第二个部分是儿心，儿心我虽然是精神科医师这么久，也当过医院的主管，那我发现0到6岁的 daycare 我们给800多点，照顾这个相当不容易，而且20-30年的吼。那也谢谢儿心医学会提出，所以我们这个支付也在做一些调整。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谢明玉秘书长， 这个小儿外科，小儿外科也是在我们的 prenatal 的这个 screening 大幅度的改善，那儿科的这个大量的这个少子化的影响下，小儿外科的投入事实上医师人员投入是大幅度下降，所以儿科的重大手术我们做一些调整。那再来是胸腔重症，那想大家也很清楚它的风险，从 SARS 到 COVID， 那最后就是 alpha-fetoprotein 这一个案子。那这个案子是第六个报告案，那如果大家都没有疑问，我刚刚做简单的说明，主要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被交代希望六点可以让我们的王宏玉回去，王宏玉理事长回去抱孙，所以如果各位有没有要补充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照案通过？我们今天就跟我们会正式通过。那谢谢在座的专家学者，也谢谢我们的委会员的支持，谢谢。那事不上，我们接着进行到第七案，谢谢。